判代表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达成期待已久的历史性协议。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大陆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影响两岸关系。西方专家认为，中国正在偏离不干涉内政原则。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国际谈判人员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但有关这项期待已久的协议，国际社会和观察人士评价不一，我们有专家的点评和分析。中国当局继续扣押或约谈维权律师，宣称这次行动的对象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少数滋事律师。我们连线采访中国的维权律师，了解最新动态，并有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连线报道。金砖和上合组织双峰会后，中俄关系持续走近，有关中俄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带您了解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伊朗和西方外交官星期二说，国际谈判代表就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达成长期寻求的历史性协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称，伊朗核协议是世界希望的标志。他还说，这个决定能够为国际关系揭开新的篇章，显示外交协调与合作能够战胜几十年的紧张和对抗。莫盖里尼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维也纳出席最后会议之前一起亮相。扎里夫说，协议对于伊朗和世界六大国都是双赢，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在美东时间早上7点就伊朗核协议在白宫发表声明。奥巴马总统说，协议的达成不是基于美国对伊朗的信任，而是基于可以确切核实确保伊朗的不具备发展核武器的要件。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符合早些时候联合国5+1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架构，切断每项发展核武器所具备的要件，并且让监察人员可以彻底核实。下面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怎么说。
Because of this deal, Iran will not produce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weapons-grade plutonium that form the raw materials necessary.
由于这项协议，伊朗无法生产作为核弹必要原料的高浓缩铀以及武器级别的钼。由于这项协议，伊朗将销毁1/3的离心机，这种机器能够生产高浓缩铀的核弹。协议也要求伊朗一直把这些原料和机器置于国际的恒久监督之下。
而在奥巴马总统之后，人在维也纳代表美国谈判的国务卿克里呢，也举行了记者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内容提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外交人士指出，这份联合国5+1的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呢，将允许联合国监察人员进入伊朗所有核设施，包括军事设施。此外呢，安理会预计本月通过决议案，在2016年的前半年之前解除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星期二达成的伊朗核能协议，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和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通过电话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呢，石英红教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石英红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石教授。那么就您的观察，这份协议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些内容？石教授。
这个最值关注的啊，主要是我看是两方啊，三方面的。第一啊，伊朗承诺这个把他的离心机销毁1/3。是伊朗从来没有做出的那么重大的让步。与此同时，啊，这个美国和欧盟啊为主啊，不但是得到了这样的承诺，而且大概有比较严格的、非常严格的这个联合国原子能署的视察措施。因为这里，美国和伊朗双方的信任 程度，美欧对伊朗正义程度都很低，那么争取到啊相当严格的联合国原子能署的就地视察，这些关键。第三呢，当然啊，就是说对伊朗持续了多年的严重啊削弱伊朗国力，并且使得伊朗大众生活啊这个艰难的这个相当严厉和全面的这个联合国和这个美欧啊对伊朗的制裁，
嗯，
啊有渴望结束，所以这三点都是非常重大的，也可以说这是历史性协议。
好的，那么石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呢参加了这个六大国的谈判，那么中国和美国在这一次谈判中，他们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合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石教授，
这个美国政府啊，加上啊欧盟，显然是导致伊朗核协议的主要角色。那么中国啊，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配角，但中国的作用仍然很重要。啊，我想中国政府在坚持中国的原则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这个前提之下，啊，这个作为配角，啊，对伊朗核协议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啊，在这个问题过程中，中国同美国和欧盟进行了多方合作，同时中国大概也作为一个角色，按照中国对外政策的传统的特征，
嗯，
就作为一个角色，在这个美欧与伊朗之间某些问题上一定起了重大的桥梁作用。
嗯，好的。那么石教授，刚才您谈到啊，中国是配角，但是呢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从啊这一次核谈判的经验来看呢，中国在未来的重大国际事务上将会啊以及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给我们分析一下，石教授。
这个中国啊是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国，而且中国的国际影响啊这个越意壮大，那么因此很显然，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安全问题上，从过去相比，比如从五年前十年前相比，中国作用正在显著增进。但另一方面啊，中国仍然把一个国际安全问题按照它具体的情况啊来专门的区别的对待，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某些国际安全问题上啊目前起非常重大作用，在另一些国际安全问题上，根据中国自己的看法和实际情况啊这个作用啊有些时候是有差别的。
嗯，好的，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啊，关于伊朗核协议的相关报道呢，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啊，中国呢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还在继续，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继续被扣押或者被约谈，人数呢据报道已经超过了100多名。那么中国当局高调采取行动，宣称要打击维权圈和死磕律师。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北京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元民先生，了解最新的情况。蒋律师，啊，你好，蒋律师。中国各地呢，我们知道各地呢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仍在继续。据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这场行动波及到多少人？目前的最新动态是什么？蒋律师，
啊，截止于今天晚上7:30，不少于159人被刑拘、监视居住、失踪，或者是被短暂扣押、强行带走。约谈，
带走约谈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在我们在国际社会这里边对这个概念是很生疏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啊，就是强行把这个律师或者公民从家里带到公安机关。啊，
强行把中国的这个居民或者维权律师带到强行带到公安机关
和一些公民强行带到公安机关去谈话
然后现在约谈之后放出来了吗？
大部分都放出来了。
那据您了解，现在扣押了多少律师？还有多少律师没有走出公安机关或者是拘留所？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刑事拘留的有七人，其中是四名律师，三名公民，监视居住的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公民，失踪的有十个人，其中有三名是律师，总计这个刑拘和监视居住失踪有二十人。
那么蒋律师，我们知道您呢是中国维权界的一个知名人士，曾经呢为维权辩护呢而被关押，也被入狱。那么这一次您的处境如何？有没有被约谈？
目前为止还没有约谈，但是由于我昨天去长沙市公安局代理谢阳律师的案子我的资料已经被上传到公安部，估计可能最近会对我采取约谈或者是强制措施。
最近就要对您进行约谈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了。 OK， 那么那么蒋律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呢对目前大规模镇压律师这个行动呢他有说明，宣称呢他要整顿维权圈，要打击死磕律师。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甘冒遭受国际社会谴责的风险而要高调采取这次行动呢？
因为目前来讲，中国的法治还非常不健全，许多案冤假错案呢不断出现。那么律师在特别是维权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呢，往往遇到这个公权力机关的刁难，比如说是会见难、阅卷难甚至在法庭开庭的时候，律师申请的证人或者是调取的证据都被法院所拒绝。那么律师呢，为了坚持这个法律的尊严，这个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必然要采取一些这个跟这个法院的违法行为进行对抗的这种行为。所以这些律师呢就被称之为死磕律师。那么死磕律师的出现使许多案件出现了一些转机，引起了官方的一些不满，所以呢他们就采取一些方式或者措施吧，对这些死磕律师进行打压或者是刁难。这次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话，就是为了对这个死磕律师特别是这些在一些重大案件中能够坚决维护法律尊严的这些律师进行打压。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蒋律师经过这一次打压行动，蒋律师您本人或者您了解到的周围的同行，他们会按照政府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行动吗？今后
据我了解大部分这些维权律师还会继续坚持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不排除少量律师被当局这个恐吓威胁，有一些退缩。
好，感谢北京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元民先生在深圳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中国大举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在香港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权和民主运动团体呢，日前举行了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抗议示威活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先生。蔡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
你好，蔡先生，您是声援中国维权律师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发起人之一。那么，谈谈您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的诉求是什么？
那我们当然很关注啊、就是最近其实两三天时间就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内地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啊、给各种各样的打压啊，包括刑事啊、调查啊、电视居住，还有一些约谈。那这个规模啊，我想是可以说是差不多是空前的啊，也可能就是明白宪章木里花运动之后的一些很大规模的很短期对维权律师的一个打压。
嗯，
当然我们是强烈谴责中国官方的这样的违法违反法治啊这一些违反人权的这些行动，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抗议行动引起这个国际的关注啊，也希望能够保护这些在内地很艰苦为人民这个权益奋斗的维权律师。
好的，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呢刚刚发表社评，他称台湾和香港的声援呢，被捕律师的这个群体，他们是一股极端的力量，就是指你们是一股极端的力量，并且表示你们的表现会令内地人民反感。那么蔡先生，您如何回应环球时报的这种说法？
我想这个环球时报肯定是这样去讲，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声援行动啊，第一也是很理性和平的出来表达，也提出我们的一些包括的法律这个人权方面的理据，我们觉得我们的做法也反映中国内地其实很多的老百姓普通的民众，其实他们也面对这个过去官方的很多的违法的侵权的情况，他们对于这个包括公安这个也有很多的不满意要不完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反民啊这些的情况。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出来声援维权律师，其实也可以说表达很多在内地的老百姓的他们的心里面的看法，只是他们在内地这个环境不能够很公开很这个很良心说出来，因为很多人这个在内地要公开表达就很快面对一些公安的一些暴力的对待哈，就是现在的维权律师一样。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蔡先生，中国表示这次行动的矛头呢是指向一些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的滋事律师，不会影响继续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那么蔡先生，您如何评论中国当局的这种观点？
我想中国官方的他们把所谓的社会这个稳定是其实就是看成任何表达出来反对官方、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这个做法，他们就觉得是影响这个社会稳定也可以说是影响他们自身的国家安全。那我想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更真正是迈向法治国家是完全违背的啊，因为你看到很多对尤其是维权律师很多人这个什么反弹的约谈还有恐吓，这肯定不是法律允许的，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应有的一些执法人员的行动。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是中国官方是坚持推动法治，他们就一定首先是尊重人权，包括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基本的人权。
好，我们感谢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下面我们再来看台湾，中国政府近日来呢大规模的拘捕维权律师，引发了台湾媒体和人权及律师团体的高度关注。除了要求中国政府放人之外呢， 也要求台湾政府出面谴责。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
是，许波你好。
你好，永泰。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的媒啊，台湾的媒体，对不起啊，台湾的媒体呢是啊如何看待这次中国当局大规模拘捕镇压维权律师行为的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这个主要的平面媒体啊。那么像是这个中国时报啊，在昨天呢是并没有报道相关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了自由时报啊，在头版利用了半版的篇幅报道了相关的镇压这个维权律师的消息。那么另外联合报呢，也在这个大陆的这个相关版面呢，也以半版的这个篇幅来报道了有关消息。那么不过呢，台湾的有线电视啊，竞争激烈的有线电视呢，几家电视台呢基本上是并没有相关的报道。那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台湾的一些新兴的网络媒体啊，他们倒是蛮关注那么中国镇压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消息。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来，台湾的这个媒体啊，那么尤其是主流媒体啊，尽管啊是有报道那么相关的消息，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全面。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一些人权律师呢就呼吁了啊，台湾的主流媒体应该要发挥更多的道德勇气，那么来报道相关在这个中国那么有关于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的消息。
好的，那么永泰，你刚才提到了台湾的律师界的一些反应。那么台湾的，据我们了解呢，台湾人权及律师团体日前呢特别召开了这个有关的记者会啊。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记者会的诉求，永泰。
好的，那么大约有十几个这个相关的人权还有律师团体啊，他们共同召开了记者会。当然，主要的诉求啊，就是希望那么唤起台湾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那么中国的人权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当然是要呼吁那么中国当局呢赶快的这个释放啊这些被拘押的这个维权律师。那么甚至在记者会当中呢，还有这个律师谈到了，那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肆的这个维权律师被镇压的情况，是不是在显示了那么中国啊现在面临了一个即将崩溃的情况。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有这个人权团体呼吁啊，就是台湾现在呢和中国大陆在政治还有经济上呢进行了很多交流，但是似乎忽略了人权的议题啊，所以在往后呢他们认为要更加的凸显这个人权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在中国这些被镇压的维权律师啊，他们有些人都来过台湾啊，那么和台湾的律师呢是有一些交流的，所以当他们听到了这个认识的这些律师啊在中国被这个拘押，那么被约谈的这个情况，他们也感到相当难过啊。那么像是这个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田秋瑾，他就特别指出，他说，中国维权律师他们表示，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这个境地当中，但是呢，还是愿意发挥这个道德勇气啊，来为这个受到压迫的这个人民啊，来为他们的权利辩护。他认为这样的精神呢，令他们非常的感佩。许波，
好，最后永泰，台湾政府和朝野政党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
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在陆委会方面啊，他们是发表了这个呼吁啊，也就是声明。那比方说在这个争取人权自由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啊，是一个未来趋势啊，他们呼吁中国大陆呢应该要来这个正式的面对并且回应这个人民的诉求。那么陆委会表示说，在未来啊，他们会透过两岸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来表达啊那么相关的这个关切和立场。那么在国民党方面呢，也有一些反应啊。国民党是说，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这个限缩啊，大规模的管控，还有这个逮捕、维权，还有异议人士的这个情况呢，他们希望呢，未来呢这样情况能够获得这个遏制啊。他们也希望呼吁，也是提出呼吁，中国大陆呢能够落实这个宪政民主、保障公民的权利啊。那么在野党民进党呢也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呢，呼吁北京当局应该要停止啊压制人民的这个自由作为。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最后呢，我们来看美国的反应。美国最资深的中国及东南亚法律学者之一，现年85岁高龄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当局对中国维权律师发动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习近平9月访美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且呢， 啊，使其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成为一场闹剧。孔杰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采访时候说，他非常担忧事态的发展。他说，中国领导人害怕自己的人民显示他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可怜的行为。为许多人认为呢，中国正在越来越严重的走向独裁的这看法提供了这个佐证。他说，
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让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成为笑柄。
孔杰荣教授呢，他认为这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也将对九月习近平访问美国产生恶劣的影响。他说，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抗议他来美，要求白宫取消对他的邀请。不过呢，孔杰荣教授他说，他还是希望习近平能到美国来访问，以便让他了解美国人民、美国律师界和人权团体的看法。
And let him go to the UN.
让他到联合国去，对其违反国际人权的行为做自我辩护。中国对国际人权做出过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愿对25个国际人权文件做出了承诺，北京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这种行为应受严厉批评。
最后，孔杰荣教授认为，更多的中国律师、法律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呢，会团结起来声援这些律师，而国际律师界和美国律师协会呢，已经表达了抗议。这是孔杰荣律师的这个态度。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两名香港学生运动组织者星期二被警方约谈，原因呢，可能是同他们参与组织去年雨伞运动以及相关政治抗议行动有关。有舆论认为，中国大陆近期对维权抗争力量的打压似乎已经蔓延到香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二下午，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和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被香港警方约谈和调查，并被告知将受到正式起诉。报道说，警方指控他们的原因和去年两人在香港雨伞运动中的中间作用有关。两人前往西区警署，一路有支持者相随，大家不断呼喊口号，反对警方政治迫害。在此之前，他们受到警方约谈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黄之锋说，
我对警方传讯非常遗憾和震惊，假如我们真的加入了公民抗命，警方为此试图逮捕我们，则是意料之中。不过我们只是组织了和平集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原则，我不清楚警方为什么还是要逮捕我们。
香港学院前领导人的支持者说，香港警方在雨伞运动平息下去后开始秋后算账。黄之锋说，
我认为此举背后定有某种政治动机，这是港府的意图还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图，目前没有必要猜测，因为中央政府和港府基本都一样。
二人抵达警署后的消息尚不得而知。报道说，黄之锋2015年元月曾因去年雨伞革命事件被警方约谈。另外，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去年6月还游行到中联办外，并且焚烧了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如果警方事隔一年才行拘捕，罗冠聪认为这是政治检控。还有香港舆论称，香港警方约谈学生运动组织者，看来同中国大陆当局大举围剿所谓的维权圈，以及对死磕派律师的政治行动也有某种关联。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上任以来首次到华盛顿访问，他表示他认为中国大陆有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因此呢，在两岸关系中不断采取保护预防性措施，形成了近期两岸互动出现波折的关键因素。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7月13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以超稳定和平架构下的台海现状来形容目前的两岸局势，并强调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意涵及当年的历史事实必须受到尊重。夏立言提出了四个维持台海现状的稳定基石，其中包括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以及制度性与建设性双核心驱动的两岸关系等等。夏立言谈到，两岸在去年正式启动陆委会与国台办的联系沟通机制，开展双方官方常态化往来，两岸关系已经达到过去66年来最稳定与和平的状态。不过面对两岸的分歧，夏立言说，两岸分治将近70年，生活方式及制度价值存在差异。夏立言还说，尽管中国大陆在国际上越来越强大，但大陆有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害怕失去目前所拥有的，因此不断采取保护预防措施，反而频频触及两岸双方深水区与敏感区，造成了近期两岸互动出现波折和紧张的关键因素。夏立言也强调，在互信尚未建立之前，任何政治协商或谈判都是不明智的。
在两岸这样子没有互信的情况，在台湾没有共识的这个情况之下，两岸进行如果到深水区进行政治谈判是非常不智的。所以任何政治性谈判一定要台湾的人民啊经过公投的程序，然后才能进行政治性，特别是讲到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和平协议这些政治性的问题，现阶段是我们认为时机还没有到因为两岸没有互信，就像我刚刚在演讲里也讲，两岸互信还有差的很多。第二个，在台湾呢也因为不同的声音，台湾也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要在有互信、台湾有共识之后，我们才可能进入到深水区。
同样出席这场研讨会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也对当前两岸局势持正面态度。博瑞光说，两岸维持和平与稳定符合亚太地区的利益，而这份责任也应该由两岸共同承担。美国对于两岸之间的和平共处要采取何种模式或基础，没有也不会参与意见。
There's no reason for a U.S. position on the best modality.
在什么是两岸关系最好模式的问题上，美国没有立场。美国为什么要有那样的立场呢？我们和台湾朋友谈论过，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是我们共同的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呼吁北京在两岸关系里能展现多点耐心、弹性，甚至创造力。
面对台湾明年将举行的2016年总统大选，博瑞光强调，美国不会在任何一个候选人之间选边站，无论台湾人民的选择为何，美国都会与他合作。夏立言在演说最后针对两岸的矛盾说，双方要坚定信心，无论未来情势如何，大家必须思考的是人民福祉，中国大陆也必须为两岸和平履行责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肖群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肖群，
好的。许波，你这两天也报道了不少，采访了不少这个被拘押的这个维权律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当局从上星期五开始，大批的这个拘押，还有这个传唤这个维权律师，威胁他们。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话题，这跟中国习近平所倡导的这个法治，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啊。我们今天请来了这个人权律师，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人士、观察人士、视频人来谈论这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也是与人权有关，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仍在狱中71岁高龄的高瑜。高瑜呢，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被判了7年的徒刑。然后呢，他最近这个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当局并不还没有允许他出去治疗。我们来了解一下高瑜的这个近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他的这个情况。
好的，两个话题跟中国人权有关，
是
也是听众观众朋友们关注的话题。好，感谢肖群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并且踊跃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两年前，美国和伊朗外交官呢开始举行谈判，这是两国20多年来首次直接的外交接触。参加伊朗核谈判的有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但最主要的两个谈判对手还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两位外长都对达成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战争，挽救伊朗的经济。美籍伊朗人全国理事会的马拉什说，
我不认为会立即带来任何经济好处，但是我们会看到协议对伊朗经济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积极影响。
2007年，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将跟包括伊朗在内与美国立场有重大分歧的国家领导人会谈。奥巴马指出，
所谓不跟这些国家会谈，就是对他们的惩罚，这种说法十分荒唐。
而立场比较温和的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使得伊核谈判得以启动。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伊朗不会立即成为朋友，但协议会使这两个国家都受益。伊核协议的落实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美籍伊朗人全国理事会的马拉什分析说，
这当中涉及的是核科学，是工程，还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解除的制裁。
美国和伊朗外交官现在要回到各自国家，说服持反对立场的人不仅要接受这个协议，而且要接受伊朗和美国将并肩合作这个新的现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中国警方说，开枪击毙了3名持刀新疆激进分子。沈阳警方说，在星期一发生在沈阳的这起事件中呢，还有1人被打伤。沈阳警方说，4名恐怖分子持刀拒捕，警察在其无视警告后开枪。很多流亡国外的维族人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族人进行宗教和经济歧视，而这种暴力呢，是维族人做出的绝望的反应。广受尊敬的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国监狱中去世。丹增德勒仁波切呢，长期被中国当局监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7月13号就他的去世发表声明说，我们悲痛地得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狱中去世。自2002年以来，他一直是一位被囚禁的政治犯，我们向他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美国副总统拜耳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不起啊，承诺呢，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经济与安全。拜登星期一在美国商会的美乌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敦促乌克兰打击贪腐，进行改革，使国家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乌克兰总理亚牛采克出席了这一论坛。下面是记者霍克的报道。
拜登副总统说，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其符合东欧的利益一样。
我相信一个成功的乌克兰将描绘未来15年或20年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拜登说，美国提供4.7亿美元的援助和20亿美元贷款担保，帮助乌克兰走出经济困境。他说，如果乌克兰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美国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追加10亿美元的贷款。
这种援助的目的是恢复对乌克兰经济的信心，提高能源安全，加强独立媒体，改进司法问责制，打击腐败，支持选举，以及解决人道主义需求。
拜登副总统抨击俄罗斯试图既在军事上也在经济上征服乌克兰，他还指责莫斯科用天然气供应来要挟基辅，但他补充说，乌克兰已经把对俄罗斯天然气直接供应的依赖 从63%降到15%。
我跟许多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电话交谈，说服乌克兰的邻国增加回输到乌克兰的天然气。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冬季来临时使这些回输量最大化。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外国投资对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尤为关键。
We ask our creditors to be cooperative.
我们请求我们的债权人协力合作，这是支持乌克兰人民的方式，这是一种使乌克兰真正成功的方法。所以我请求债权人接受乌克兰政府所做出的提议，寻求一项妥协。
美国也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保护边境，免遭俄罗斯侵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穆斯林斋月结束之际，加州洛杉矶东部的一个穆斯林社区呢，试图向非穆斯林展示他们的信仰是热爱和平的，和国际新闻中报道的极端行为没有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加州奇诺的报道。
斋月期间，穆斯林会进食并向安拉祷告，在奇诺镇的白图哈米德清真寺，这也是一个和非穆斯林谋同共识的时机。我们作为执法人员和你们有相同的困境，因为在每天的新闻上，你都可以看到媒体为你讲述的错误的有关执法和执行的故事。正如媒体对美国的过度执行现象的报道一样，一些美国穆斯林说，对于中东和其他地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报道并不能反映穆斯林社区的真实情况。
这就像9.11事件后把穆斯林和基地组织的行为相提并论，有些人声称自己是穆斯林，但是做着最令人发指的事，以安拉和神圣的先知之名做那些恐怖的事，但是也有些像我们这样的穆斯林。
他们是艾哈麦迪亚穆斯林，和大部分穆斯林不一样，艾哈麦迪亚穆斯林相信他们的弥赛亚降临于19世纪。几年前，艾哈麦迪亚穆斯林群在美国启动了一个名叫忠贞的穆斯林的运动。
我们坚信我们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和好的美国人，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方式，告诉他们我们穆斯林也忠诚于我们的国家。
艾哈麦迪亚穆斯林的伊玛目扎法鲁拉说，极端分子玷污了他的信仰。
他们自称穆斯林，但是根据我们的宗教，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以宗教之名推动自己的议程。
有人担心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穆斯林可能会被极端分子招募。
消除传达给年轻人的这种负面形象的唯一方式，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展示真正的穆斯林的形象。
艾哈麦迪亚穆斯林说，他们的信仰是爱、忠诚与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加州奇诺镇报道。
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和侨民迅速增加，北京呢正在改变其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任于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据统计，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同时，专家估计，中国在全球的侨民人数也超过500万。西方观察人士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国际外交和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正在逐步改变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至少中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个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可是仍然声称不干涉内政。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比以往活跃得更多。
7月7号，中国派出观察员前往巴基斯坦，出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内里举行的和谈。中国在阿富汗有巨额投资，用于开发矿产。今年初，中国向南苏丹派出一个战斗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加速和平进程。
中国派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人员和可观的石油利益。
中国在南苏丹有巨额石油投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南苏丹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维和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职责，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联合国难民署七月初说，南苏丹冲突18个月来已经造成150多万人流离失所，73万人逃到邻国。最近10年来，中国从世界动荡地区撤侨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性行动。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国从利比亚撤走华侨和外籍人员35000人。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不仅动用文职机构，而且还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分析人士说，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也是体现北京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强力艺术的联合作者乔纳斯·帕雷罗·普雷斯纳担心，中国现在因为需要保护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和公司的利益，已经展现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苗头。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变成中国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目的的借口。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从目前中国本身的政治和人权状况来看，近期内不会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中国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了这个干涉以人权或者以政治理由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甚至是武力干预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可能在最后会变成他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是从1990年开始参与维和。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维和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当事方同意，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矛盾。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敦枪击案发生之后呢，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讨论极端主义以及凶手为什么从言语转向暴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20世纪美国极端主义的面孔，在21世纪的今天，它变成了这样。公开的极端主义隐藏在表面下，在社交媒体上，在聊天室里，用户可以辱骂黑人、亚洲人、拉丁裔、政府、犹太人等等。电脑屏幕使得用户可以匿名活动。记者发现，即使是采访某人，记者也要躲在暗处，掩盖他的身份。比如罗杰，今年26岁，他跟一家网站有关，该网站已经被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认定为仇恨团体。罗杰不赞成族群混合社会。
我觉得只有当人们之间有界限的时候，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如果你把不同的人混到一起，结果就只剩下最低公约数。
他还引用了他自己所谓的契约理论来论证为什么要把白人和黑人分开。
意思就是，如果你把人们混到一起，就会减少偏见，那确实适用于大部分情况，但是黑人是个例外。当其他种族和黑人近距离接触时，他们往往会产生比以前更多的偏见。当白人和亚洲人互动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It's not true when whites interact with Asians and things like that.
说实话，我真的没法理解他们。
22岁的艾丽莎·莫里斯在城市里的多元文化区长大，她也精通电脑，但是并没有把全部的生活放在网络上。
如果他们不再整天都坐在屏幕后面，而是走出去和别人交流，敞开胸怀去看世界，也许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网络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志同道合的人。J.M. 伯杰撰写了大量关于极端主义者和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文章，他在 Skype 上接受了采访。
让人们赞同你的观点或者世界观，没有什么比这更来劲了。
迪兰·鲁夫通过他在网上的帖子和一份关于种族的宣言印证自己的价值。6月，警方说他走进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黑人教堂，杀害了9个人。 执法的困难在于如何确知什么时候极端的网络聊天会转变成暴力。范赞特是前联调局人物性格分析员。
比如我听过不少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成员说，我们不知道哪些疯子只是在网上宣泄，哪些会第二天就拿枪去杀人。
因此范赞特说，如果连他们都不能判断，执法部门又怎么能呢？对试图弄明白那些隐藏在网络上的嫌疑犯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分析专家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由鲍荣播报。
中国国有企业清华紫光集团准备以230亿美元呢收购美国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是中国最大一起对美国的收购案。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清华紫光是中国最大的芯片设计商，而美国的美光公司的主要生产动态随机存储器以及闪存等。该公司的很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存储部件。不过去年一年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光股票下跌近一半。中国出于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已将发展本土高科技产品赋予极高的战略重要性。若能成功，这一收购交易无疑将大大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存储芯片行业的战略地位。但是这一收购案很可能需要获得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批准，而负责审查外资收购或投资是否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是否会允许中国买下这样一家存储芯片供应商，仍是一个巨大问号。路透社记者鲁卫奇说，这笔拟议中的交易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
目前在美国，高科技、电脑、存储记忆、中国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十分敏感的热门话题。
中国肉类加工企业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2013年以7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美收购的最高交易记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大家好，我是 OMG 美语主持人白洁，这周就是 OMG 美语4岁生日，呜呼！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 OMG 美语的精选片段，好不好？好，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人们有许多办法来查阅资料，比如电子书、音频资料、传统书籍，而如今呢，又有另外一个选项了。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公共图书馆，顾客可以借阅真人。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像其他遍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一样，人们来到古姆斯普林公共图书馆阅读或做研究，当然也查阅书籍。但是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查阅真人，不用再一页页的翻书，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一个读者可以跟这位真人书籍交谈20分钟。
We didn't know our strength till we're forced to deal with something that we didn't anticipate dealing with.
作家梅玛·卡莫是乳腺癌幸存者和老虎百合基金会的创立者，这个基金会帮助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与病魔抗争。
身为一个难民，你童年的什么经历在你被诊断出癌症时对你帮助最大？
我逃过了3场战争。卡莫15岁的时候从内战中的利比里亚移民到美国。我喜欢讲故事。他在书中分享了他的故事，并把它讲述出来，而他本人也就变成了一本活书。这样会更亲近。当有人和你说话，你可以打开自己生活的每一页，与人分享。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种了解故事的新方式。我认为这样能够读得更快，而且因为有面部表情等只能意会的信息，比单纯的翻书更能够获得丰富的体验。
丹尼斯·法戈已借出波比·卡杜西。波比是一本回忆录的作者，在书中他分享了照料继父的经历，坦诚自己做得不够好。 他的继父在生命的最后七年患有老年失智症。
跟我交谈的几乎每个人都是自己正在照料别人或认识看护者的人。照料病人是极其困难的，它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卡杜西的故事对法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对他所遭遇的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本来也应该是看护者，但我却没有。我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时，我在300英里之外。
古姆斯普林真人图书馆的灵感来自于琳达·霍斯兰德在赫尔辛基看到的一个类似项目。他2009年的时候在赫尔辛基住了6个月，图书馆系统管理员告诉他，分享情感和想法能够让社区成员彼此更加贴近，
这些人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
这个项目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反馈，读者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去过的最好的图书馆。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互动式的项目，他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将走向全美，走进所有的图书馆。美国之音记者埃尔·玛丽斯，维吉尼亚州劳顿郡报道。
近年来，科学家们努力寻找原先被人们忽视的途径，以获取新的能源。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沃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寻找绿色能源的探索中，有创业精神的研究人员已经创造性地找到一些化石能源的代替品，比如说牛粪。
我们已成功地把75吨牛粪变成燃料，可以供两个高炉运转6个小时左右。
这是金秉哲，韩国现代钢铁的研发部负责人。现代钢铁正在把动物粪便作为煤的辅助燃料用于生产钢铁。在捷克共和国，皮革生产所剩下的制革污泥为一种新的生物柴油提供了来源。卡雷尔·克洛马兹尼克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在托马斯·巴塔大学对此进行了研究。
其原理是从脂肪中去除甘油，用简单的甲醇替代甘油，然后进行甘油和柴油的分离。
研究人员说，这项技术可以用来从任何种类的动植物的脂肪中制取燃料。 VOA 卫视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最新可提的话题，就是买单。Can I get you anything else? Can I get you anything else?Can I get you anything else? 还需要什么吗? Just the check. Just the check. Just the check. Just the check. 买单吧。Hi there. Can I get you anything else today? How about some dessert? 你好，您两位，今天还需要什么吗?要不要甜点? No, we're all finished. Just the check when you get a chance. 不用了，我们吃完了。你有空把账单拿来吧。Okay, I'll be right back with that. 好的，我马上去拿。Split it, split it. 平分 AA 付 Okay, two cards. Would you two like to split it? 好的哦，两张信用卡，一人一半是吧？ Yes, please. 是的 Leave a tip. Leave a tip. Leave a tip. Leave a tip. 留小费。All right, ladies, you're all set.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reat day. 好的，女士们全都接清了，非常感谢，祝你们今天愉快。Thanks, bye. 谢谢，再见。Hey, don't forget to leave a tip when you're filling this out. Hey, 签单的时候别忘了留小费。How much should I leave? 应该留多少？ I usually leave anywhere between 15% and 20%. That's the norm. 我通常会留15%到20%，一般都是这个标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en you're out to eat with your friends, do you usually split the check?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亚美尼亚的泼水节。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群。今天讨论有两个话题，一个是有关中国当局在过去的周末大举的拘捕维权律师所引发的争议，我们请来了时评人士和维权律师为此作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将关注狱中的高宇女士在狱中的这个境况，为此呢，我们请到高宇好友以及律师来谈一谈她的病况，以及当局为何拒绝让她就医。首先呢，我们请平章为大家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平章，
好的，谢谢肖寻，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世界六大国与伊朗达成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曲折谈判。奥巴马总统说，这个协议显示美国外交能够带来真正和有意义的变化。他说，与伊朗达成一个全面长期的协议，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还说，他将否决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阻止伊核协议的立法。奥巴马在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会谈达成协议后，立即发表了讲话。协议达成之前，有关各方在维也纳不间断地举行了几个星期的会谈，敲定协议细节。协议将限制伊朗的核项目，并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核查。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赞扬伊核协议，并说伊朗与世界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在美东时间早上7点就伊朗核协议在白宫发表声明。奥巴马总统说，协议的达成不是基于美国对伊朗的信任，而是基于可以确切核实，确保伊朗不具备发展核武器的要件。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符合早些时候联合国5常加1与伊朗所达成的协议架构，切断每项发展核武器所具备的要件，并且让监察人员可以彻底核实。下面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是怎么说的。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weapons-grade plutonium that form the raw materials necessary.
由于这项协议，伊朗无法生产作为核弹必要原料的高浓缩铀以及武器级别的钚。由于这项协议，伊朗将销毁2/3的离心机，这种机器能够生产高浓缩铀的核弹。协议也要求伊朗一直把这些原料和机器置于国际的恒久监督之下。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中国当局以带有明显协调特征的动作大举拘押人权律师，外界为之震惊。这一天被称作是中国的维权黑色星期五。中国官媒对人权律师的审判令人瞠目，也让外界质疑习近平政府到底是要依法治国还是要习法治国。那么习政府何以如此惧怕维权运动？是否想要以维权运动和人权律师为他的这个新极权主义祭旗？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今天呢就邀请到时评人士还有人权律师来做出分析。那么先介绍一下参加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人在德国的时评人啊，还有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雨桐。
啊，苏女士通过 Skype 从柏林参加讨论。另外两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分别是人在新泽西州的时评人温云超先生，以及在波士顿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二位好。
哎，好，大家好。
感谢各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拨通我们这个电话来参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我来讲一讲上个星期二在这个时间，我们请来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王宇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和来自广东的葛文秀律师一起谈及了中国的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 关于针对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这样一个条款的问题。当时呢，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条款可能未来使得这些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在未来办案的时候如履薄冰。我们看到，过了不到两天的时间，王宇律师被带走了，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管人，周世峰律师被人用头套从头套住头以后，从旅馆也带走了。我们看到这个薄冰还没有形成，已经被破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现在这些律师，这几名律师失踪了以后，有大批的这个维权律师，在中国的维权律师被传唤。我们看到今天数字已经达到159人。现在，首先我们请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您来谈谈，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的看法？
这次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丰瑞律师事务所和个别的律师，它是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整个律师群体的一次大清洗。目前已经有23个省份的律师都受到波及。目前最新的数字是有就被刑拘和失踪的有24人，被约谈的就非常多了，就超过160人。实际上这一次清洗并不是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突然啊，它实际上是预谋已久啊。当局对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它力量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它是非常警惕，也是非常痛恨的。那对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也一直没有停止，从过去高志胜、徐志勇、朴志强、唐晶玲、丁家喜等等，那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进行抓捕，所以它是整个中国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下一次针对民间社会的清洗。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这一次我们称之为暴风雨的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没有什么的征兆？
有，一直是有的，包括我之前提到，从2013年抓捕大量的人权捍卫者以来，这种对针对民间社会的动作没有停过啊。比如说针对教会，针对 NGO， 包括互联网，包括大学，和其他的异议人士，还有法轮功和访民，这种镇压没有停过。那对律师群体，也是有很多征兆，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郑州看守所的围观，包括这个徐春河案的这个围观，然后一直到屠夫被抓等等，就每一次有大的有影响的事件，都有律师群体的声音啊，他们要么就是提供法律援助进行辩护，要么就是写公开信啊，有经常有100人甚至300人以上的律师联名啊，要么就是参与一些抗议，街头的抗议，所以这个这些就是律师的这种抗争没有停止，当局的这种大的小的打压动作也没有停止，所以征兆还是有的。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人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时评人还有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您对这个事件的跟踪非常的紧密。我们看到呢，这个王宇律师还周世峰等律师呢，在星期四、星期五相继失踪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周末呢，中国的官媒终于放话了。那么人民日报、人民网呢，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伟和这个人民日报的记者黄庆畅两个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那么这样的手法并不鲜见，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这样写道：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的勾结、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这个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样的话听起来怎么样？那我们再结合看一下，在接下来中央电视台把这个当事人呢又押上了这个央视进行游街进行羞辱，您怎么样看？
这个是当局的一贯的手法，他对所有的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他们的打压方面几乎都是两手，一方面就是说用莫须有的罪名 强行通过所谓的法律加以定罪，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加以污蔑和抹黑。就像这一次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不管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中央电视台，从的报道本身来看，包括屠夫吴干到翟延明到周世峰、王宇律师，他们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来制衡当局的不当干预，其实是追求一种在法律上的一个平等的地位。好，完全没有违法的地方，但是他们就遭受了这样的抹黑。并且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超过20几个省的政法委的这个联动，加上中国最高等级的官方媒体的抹黑，也正正说明这一轮打压是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精心部署、计划、安排、实施的一次行动。
接下来我请问一下，人在德国的时评人也是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跟我在过往是同行，我想请问一下你看我们在海外就是人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西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媒体未审先给这个嫌疑人下定论的这样一个情况。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您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有违这个习近平在所谓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所谓这个法治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极大的一个讽刺。
对，因为我是媒体人，我想当一个媒体沦为官方打压民间的工具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媒体属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西方在高于被央视示众的时候已经严厉的去抗议。那其实我在这儿呢还是特别想先透露一个这次中共疯狂抓捕的一个背景，我也是从体制内的一个媒体人的地方得到，请原谅我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告诉我说，这次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目前的这位主任栗战书来操办，而且是公安部和中宣部来协同的，也是接下北京北风这个话题，那其实是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部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色星期五疯狂的抓人之外，就是媒体大规模的抹黑。我真的很为这些中央的喉舌，他们自称媒体这样的一个抹黑行为感到羞耻。
那么滕彪先生，您现在人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您从这个外界再回头看一看，您过往在中国做人权律师时候也被拘捕过，您看一看，那这一次这个行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下手比往届政府要更狠一些？
这个很早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啊。习近平从上台之后，针对民间社会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
那么滕彪律师，现在这个Skype 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再重新接通一下，再请滕彪先生继续来谈这方面的观点。我想请温云涛先生您来接着谈一下。
你重复一下问题，因为刚才可以
刚才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呢，刚才这个苏雨桐有讲过说的是他从这个体制内的一个未具名的人士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这一次行动呢是习近平中宣部这个亲自来下令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那么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政府是不是比往届政府在对待这个人权律师维权行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更狠一些，这个手段更狠？
我想习近平在他的上任之初，也就是公盟案件，也就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那已经是足够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治国方式。包括往后一系列事情，包括对NGO 的打压，也就是女权五姐妹，还有像六四座谈会的朴志强这个案件，包括对郭玉闪、郭飞雄这一系列人的抓捕，我想都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习近平他在对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面，他是跟前任是大不一样。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能看到这一点，当局基本上是进入一个全面的维稳动员体制的阶段。 我给他总结就是说，他针对整个社会是叫全面扫荡，冒头就打。我想这一点来说，也是他们精心计算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如果要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这样对于他们的成本反而可能是最低的。
嗯，好，谢谢温先生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维权律师被捕，面临刑事指控》。期间这样说道，文章里这样写道，有些指控带有协调行动的特征，标志着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败坏维权运动的这个名声最受瞩目的努力之一。专家和权力倡导者说，维权运动试图通过诉讼和宣传来挑战国家的权力。另外呢，这篇文章也引用了伊娃·皮尔斯，他是这个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位法律学者，他所做的评述。他说，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也就是大胆和新集权主义，但这也体现了维权运动的力量。那么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苏雨桐，请你讲一下你对这段话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一点，国家敌人，那我想现在国家敌人是越来越多了，被他们炮制成敌人的人包括维权律师，还有一些记者、访民，还有 NGO 的从业人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对这几个群体打压更甚。其实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在北京做媒体人，也是通过体制内的一些人士获悉，他们在内部的会议上就已经确定四类人群，访民、记者、 NGO 从业人员还有维权律师，是社会的四大不稳定因素。记得当时高志胜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律师都一直遭受打压，尤其是高志胜律师。那我想今天习近平上来有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是不奇怪。我为这样的一个人权状况走向越来越黑暗也是非常的担忧，希望国际社会也能够对此关注吧。
那你觉得这个国际社会这一次对这个事件所做的反应目前为止你在欧洲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印象，给大家介绍一下。
坦率地说，现在正是欧美的度假季，但是还是看到包括美国国务院，包括各国际人权团体，比如说人权观察、国际特赦、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都发声并且积极地更新和跟进这个事件的进展和更新这些被捕律师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国际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人权事件，他们的震撼，我想他们心里应该去有所思，如果他们再不去制止的话，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在中国境内。目前我看到国际社会应对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与国际社会相对应的，我认为民间的应对包括民间的发声这次是更为积极。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三位，包括滕彪、北峰和我，都进入到了一个自发的进入到一个社交群体的群组当中。那我们也就自发的来分工，比如说有联系媒体，也有翻译成英文资料去传递给其他媒体，也去跟踪目前不断进展的被捕和被问讯的这些律师的一些情况，进行这样的资料的更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也发布，这些社交媒体在转由其他的正规的媒体把这些信息传播出来。我看到民众的呼声，那即使有五毛来跟踪这样的事件诋毁我们，但是我发现大规模的民众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些维权律师的。那我想中共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炮制的这样一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的公愤，以及民众在他们这么黑暗的一个高压下敢于发声，特别是这些律师们。
好的，谢谢苏雨桐。我们接下来再请温涛先生您谈请教您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温先生，您跟踪这个媒体，尤其这个社交媒体非常的紧密，您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对这个事情的议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这有一些这个文章，相关文章的后面的跟帖，有一些网友在后面写说的维权律师在中国是没有人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我想中国基本上是官民分裂，官民舆论场分裂，这个从社交媒体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无条件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跟好就是一直在诋毁这个群体的基本上也是姿态非常鲜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回过头也要说，其实像中国官方媒体这种抹黑它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如果在官民这个舆论场分裂的话，各有各的舆论场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忧。所以在我看到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从我接触到的像国内社交媒体来讲，只要能够接触到这次打压信息的，基本上一定程度都是表达了愤怒。至于那些就是说支持国家打压维权律师群体的这些人的留言，其实我很容易鉴别，他们都是来自于一种任务式的或者是自动的，因为同样的话你用去搜索的话，能发现一句话会被发到很多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太担心国内的舆论场的状况。
舆论场我们不说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民间对于这个维权律师，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本身的信息场和信息环境接触到的肯定是偏向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人，那我接触的人当然更多的人是支持这个群体。至于就是说像环球时报他们的读者是对维权律师的群体怎么样，那起码在我看来，还有包括在他们的微博下面发的评论看来，确实是有相当多的人是认为这些人是在破坏法治，认为这些人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声音也是有。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这是一个分裂的舆论场，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截然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起码我接触到的数量里头，相当大数量里头是对维权律师表示钦佩和欣赏，并且我们能看到当局在不断扩大抓捕的规模，从维权律师到现在到异议人士群体为主，那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其实还在勇敢地站出来为周世峰律师、为王宇律师、为维权律师群体辩护，并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警方警告的情况下还勇敢地站了出来，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好，谢谢温先生，谢谢苏女士。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来自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他们有什么看法。安徽常先生请讲。安徽的常先生请讲。
就是说那个马丁尼勒的思索云问题和俄罗斯的扩张，应该大家没有能幸免的，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这个事件。
对，您
把我的话完了。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再听一下河北刘先生电话。刘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吗？
请讲。
哎，是我吗？
是的，是您。
哦，对对对，你想这事儿啊，咱们也得客观的看，律师他也不是法律的禁地是吧？哎呀，违反了党纪也好，国法也好，
喂，
也必然得受到惩罚。但什么里哪一行业也不都是好人，也不都是坏人，你不能一概而论。对，关键是你得看他违法没违法。
刘先生，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话呢，官方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媒体上也看到不少这样一个说法。律师当然违法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您对于官方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拘押维权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中国这么大，律师多了，这几十个人无非就是一很小的一部分。
对您来说，159个律师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吗？
啊，相当小的一部分，肯定他们是有违法行为。现在，
肯定您这个肯定是从哪里来的？您这是肯定，您有证据吗？请问一下。
也就是把你抓起来也允许你说话，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现在。
好，我谢谢我们河北刘先生给我们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么山东孔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你好，
请讲。
你好，哎，我的看法啊，因为我在上周三下午5点，这个警方呢就到我这山上来了，就邀请我下去喝茶，我没去，我说我这么多狗，这么多鸡怎么办？ 是吧？这艾敏我认识，河北李先生我都认识，我并且参加了一个活动。我认为啊，毛泽东反右也好，正反也好，大跃进也好，凡是毛泽东或者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事儿，我认为没什么好事，是吧？文化大革命，当然这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那不很好吗？到结果就跟这一样，现在是没有毛泽东，没有周永康的毛泽东时代，周永康时代没有什么改变。你习大帝要负责任，是不是？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这个滕彪先生已经回到我们的线上，滕彪先生啊，请您谈一下刚才呢。河北的刘先生谈到一点，他说的这159个律师也都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违法犯罪了。我问他，他们犯了什么罪？你拿得出证据吗？啊，他没有回答。这个呢是官方也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些律师犯法了也要服法。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一点。如果要是律师，那么知法犯法的话，他也应该受到法律惩罚。但是这一次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这么回事，你给大家讲一讲啊！您对刘先生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回应？
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五毛啊、喉舌呀、这个惯用的一个逻辑。只要是中央决定抓了，那肯定这些人有问题，没有问题干嘛抓这些人？而且还说150多人只是很少一部分，我觉得不值得一搏。那当然，律师中国有24万律师，当然有违法的。实际上，我认识一些很多违法律师，就我们管他们叫这个勾兑律师，就是这个来介绍贿赂啊，把当就是勾结法院、检察院，然后从中牟利。那这种律师当然应该受到处罚，但是往往这些律师受到处罚的情况很少。那这一次被抓的律师，包括被约谈的律师，绝大多数90%我都认识，那他们不但没有违法，反而是冒着风险去捍卫法律，捍卫当事人的权利，为了弱势群体，为了这个捍卫基本的这个自由去死磕，去揭露当局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是法律的捍卫者。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您再接着谈一下，我们看到呢有一些报道，包括我们这个美国之音昨天在香港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位在广东的这个维权律师，他也被约谈了。那么这个约谈的手法非常的可笑，我估计可以想见这也是非这个惯用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位葛永喜律师呢，他是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说呢应该是前天晚上，应该是前天晚上，应该是11号的时候吧，9点多就有就保安到他家说他们家漏水了，让他下去一下。结果他下去一看，有这个警车在外面停着。那后来呢，警察就上来就把他就说，那我们到派出所去一下。
我听不到
啊，您听不到是吗？现在可以听见吗？您可以听见我的说话吗？滕彪先生的这个连线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来试一下用他的这个。喂，
没问题。
可以听到是吧？我们就谈到这个葛永喜先生。葛永喜先生呢，律师呢，他在广州，他很勇敢地接受了我们在香港的记者黄丽玲的这样一个采访，做了一个问答，在我们的网上可以看到这个问答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最后这样说的，我觉得外界应该继续的加强声援，来敦促中国政府依法的办案，保障人权。另外一个方面，除了声援之外呢，要真正的跟中国的政府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一直说要依法治国，但他所谓的这个法却偏离了真正的法治社会、法治精神。他说呢，中美对话，尤其是在习近平即将要访美我觉得这个高层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件事情，甚至可能要进行一些经济上的对策等等，要促使中国政府能够真正的重视这些案情。否则的话，他现在完全是一个夜郎自大的心态他完全不顾一切的在疯狂，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危害，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也将是一个危害。滕彪先生，您身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已经发表了声明，敦促中国释放这些律师。白宫网站上也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签名仪式，要求美国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您觉得我们在看到在美国还有其他这个西方国家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首先我作为维权律师，我也非常感谢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国家一些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包括之前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我总的来说觉得西方对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这个压力是远远不够的啊，在很多时候包括美国欧洲民主国家在内，一些国家为了现实的这种短期的经济利益就是害怕跟中共谈人权，所以争先恐后的去和中国搞合作，害怕得罪共产党。那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就像很多人已经看到的，中国的这种强大，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专制，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它也就是正在危害全世界的利益啊。那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西方继续采取这种绥靖政策的话，那它对全世界的这个危害将会越来越大。
好的，我们又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要参加我们这个讨论。不过呢，在此之前，我想听一下苏雨桐女士，您人在德国，您对于这个西方如何应对？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呢上台以后，这个手段越来越强硬，对外对内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展现出所谓中国这个经济强大了，中国的自信？那么你这样对付自己的这个老百姓，那么外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动作？难道这个是，我说我这也是中国的内政，你不要干涉，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我不把它当作自信，我认为是一种订单外交，而且西方觉得越来越短视，拜倒在这种订单外交下。昨天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和光成有一个沟通，光成我们藏匿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准备发给德国议员、总统以及律师工会的。他说了一句话是：如果民主国家不能用普世价值影响中国，专制中共就会慢慢侵蚀民主国家的价值。那我觉得这些律师其实就是中国的火种，他们其实是为中国，不仅是为中国民众走在前面的，而是为捍卫世界共有的这种普世价值。所以说，我是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有更强度的、更加清晰的一种表达，让他们住手。还有就是德国的副总理、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此时正在北京。我昨天非常想直接去联系到他，想跟他说，如果发生这么大的人权的一个事件，他应该告诉中共 no， 而且清晰的去说出这个声音。如果他们不去做的话，他应该扭头就走。如果说没有人权基础的订单，我想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好的，谢谢宋女士。我们来听几位听众观众网友的电话。四川的关先生，请简短发言。四川关先生，
我本人就是一名律师。你好。
你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本人就是一名律师，我做了应该有十多年了。我应该就我切身的感受来说，就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因为我待的时间比较长，挣到钱的律师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法院里面比较有关系的。他更多的律师好像是一个诉讼掮客的这种角色吧，大部分的律师呢，真正能够为弱势群体来做的这样的律师很少。首先，这个生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跟这些弱势群体做律师的话，一个面临很大的风险，二一个挣钱也很少，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这是我切身的感受。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当然律师当中肯定是有违法的，关键在这里头一个，我就像我们强调的程序正义，我们这个媒体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们听到一方在说，我们听不到这些律师他们的辩解是什么，他们的反驳是什么，然后由公民或者老百姓来做一个来评判。第三一个的话，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感觉到比较的悲观，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中国走向民主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我们采取一种什么努力的方法来实现中国民主的明天。大家好像我像我这样的律师，可能大部分的
就是、说是能够有那种勇气来挑战这个贡献你的，很少，大部分都在，说不好听一点，都是在混吧，都不知道这个未来在哪里。好，我的完了。
谢谢关先生、关律师的这一番谈话。我们接下来再听四川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唐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就是我，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人权越来越是践踏了。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就是老百姓啊，把前两年的时候把那个经过把自己的血汗钱啊，腾到那个经过政府批准下来的那个发了营业执照、合格营业执照那个民间借贷公司嘛，把那个钱全部拿进去，医生的血汗钱投资到里面去，然后由于中国的那个经济不好嘛。下完以后，然后那个钱资金链就断裂，那个钱就取不回来。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是经过政府批准同意的，然后老百姓就维权找政府的，一次又一次找政府，然后给政府下跪。维权的时候，那政府就抓打压老百姓，关押老百姓，然后在网上加了 QQ 群，然后就是政府他就跟你关掉，你在 QQ 群说你说一些那个，他就说你翻那个扰乱社会秩序，去维权他就说你扰乱公共秩序，然后就把你打压关押老百姓维权，然后我们老百姓找媒体发声，然后媒体也不管，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就是无处那个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给我们伸张做主，我们就说通过你们美国之音就是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中国政府施压，把那件事情，因为这个涉及的民间借贷那个涉及的资金太大了，一个省可能在整个中国可能有1000-3000亿，一个市都有100多亿，涉及的资金面大，政府不嫌管那个事情，因为是政府自己造成的了，现在给老百姓扣上的帽子就是说是非法集资。那是老百姓相信政府以前才把那个钱投资，所以说我们请求你们美国知名的媒体给你们给中国政府多多施压，让老百姓
谢谢四川的这位先生讲的中国现实的一些这个情况在这里。但是有一点我想要澄清的是，美国之音只是一个媒体啊，我们想在这里呢尽量的给做到这个公正的真实的向您提供这样信息，我们不是向政府施压的这样一个机构，但是我们给您提供发声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各位来宾呢，刚才一位律师一位平民都讲述了他们对中国当下的这样一个司法体制还有当下的这样一个社会境况的这样一个看法，他们都是来自基层来自底层的人。那么我想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各位呢做一下总结。先请这个苏雨桐女士您来谈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习近平呢似乎展现出了很多的这个自信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做的也非常的这个强力有手腕，而且呢做这个事情也是有计划有协调性的。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当然呢大家也都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可能是要维系这样一个政权的稳固，是为了维稳，他也不否认这一点。那么你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强压的手段还有对媒体这种控制的手段能不能行得通？
我讲两点非常简短。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美丽岛事件，那我把这个问题其实是想抛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美丽岛事件台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我想中共炮制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眼前看是人权灾难，但我期待未来的一个好的一个转机和走向，起码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权力意识的一个启蒙运动，可以转化成这样的运动。第二点我就说，现在的常态就是中央的喉舌媒体成为打压的一个工具，捆绑公检法机关，那我为他们感到羞耻。而且他们在抹黑丰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说这些人利用新媒体来做一些宣传，那如果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话，那中共当局利用官媒抹黑和羞辱这些人士的做法是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就这两点。
好的，谢谢。那么现在还一分钟时间给两位各半分钟时间，请温先生您先说。
我想刚才唐先生说的提供了一个背景，也就是这次打击其实是在中国整个经济下滑之下引起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为整个未来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可能，当局痛下杀手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在，所以大家要为未来的经济萧条和动荡做好准备。
滕彪先生。
对，中国的维权律师从几十个人啊、现在发展到上千人啊，那从整个这个数量来说还是很小的，但是它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它得到了中国民众的认同，所以这个民众对这个事情一定是这个不支持的，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际社会去支持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脊梁。
嗯，好的，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谈论有关中国政府这一次大举拘押中国维权律师的这个话题。再次感谢来自德国的传媒人、时评人苏雨桐女士，还有来自新泽西州的媒体人温云超先生，以及现在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人权律师滕彪先生。那么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龄入狱被拒就医的高宇女士，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呢再次的发表声明，对71岁高龄因为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而被重判7年的高瑜的健康日益的恶化表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高瑜送医诊治。狱中的高瑜近况如何？当局何忍拒绝他就医？那么高瑜到底触动了谁的神经？这个案子是否会因近期出台的国安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今天请来时评人高宇女士的好友苏雨桐女士，还有人在北京的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高宇律师高宇女士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先生，两位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提问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感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尚宝军律师，高瑜女士在狱中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你给大家先做一下简单介绍。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高瑜的辩护律师，我最近一次见他应该是在上个星期五啊，大概10天前吧，那个时候，高瑜本身他高瑜作为71岁的这个高龄的这个老人，他本身就有许多慢性病啊，还有心脏病、美尼尔综合症，还有高血压，还有比较严重的过敏症，当然，之前这些都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些。之所以多少有些变化的，就是他的心脏病现在有恶化的趋势啊，从原来的这个用药量增加了一倍啊，当然这个看守所，我们的看守所应该说那个药都是很普通的啊，应该说勉强可以不恶化，但是现在这个心脏病有这个恶化的这个趋势，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他的这个左手出现这个麻痹，出现弯曲之后无法复原的状况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挺不好的信号，据说这个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当然我是建议他尽快跟那个看守所御医们去申请做个全面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必须要住院治疗了。
那么人权观察所说的这对不起啊，我想问一下，接下来问您这个问题，人权观察所说这个官方拒绝他就医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
这个我不认为他们已经明确拒绝他了啊，我只是因为我上次见他的时候是建议他去跟御医去沟通啊，去争取做个全面检查，所以之后我还没有再见应他，所以我还不确定官方是不是拒绝他了。
嗯，那么您作为他的辩护律师可不可以在哪些方面为他寻求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是保外的这样一个机会，有没有官方有没有做出有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意向？
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保外就医呢其实他现在我们称之为他的案子还在上诉期嘛，应该说还属于未结期间，所以如果出来的话呢，是应该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出来，而不是通常情况下保外就医是指这个案件已经审结的情况。
嗯，
当然如果这个御医经过检查以后确实发现他的身体不适合羁押的话，应该说对他采取保外就医是法律是允许的，应该是可以的。
苏女士，等一下再请苏女士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这个尚律师一个问题，现在上诉期间官方什么样的这个检方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回应吗？这个进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应该说他的这个上诉是4月17号被宣判的，五月初的时候他已经被北京市高院正式受理了他的这个上诉。按照中国的法律，他应该二审的刑事案件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审结，但很显然现在已经这个两个月已经到了，但是控方就是法院并没有在两个月之内做出这个二审裁决，所以他们应该说已经确定要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当然我还没有接到正式的书面的通知。
好的，那么尚律师，等一下我再请教您其他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人在德国的苏雨桐女士，您和高宇女士相熟有很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当然知道您对高宇女士的也提供了很多，写了很多这个文章敦促当局能够释放高宇女士。您谈一下您对这个高宇女士近期身体状况这个情况，你有怎么样的这个看法？
对，其实我是非常的揪心。一方面我与他是多年的朋友，另一方面我们同事媒体人。我想他的境况其实是我是非常非常担忧的。那目前我也获悉他在狱中这样一个病情加重。尚律师说的很对，他们没有明确的去拒绝他就医，也给他提供一些药品，但是这些药品据我所知是对他现在的这些疾病没有更好的一个作用。就像以前的胡佳、朴志强还有陈光诚，那胡佳和陈光诚出来我们都有过沟通，他们在狱中生病的时候也是给他们提供药品，但是都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那在我看来就是某种惩罚性的一个措施，只是他们没有明显的告诉你我们要惩罚你，因为你不认罪。我们知道高老师在法庭上他已经说出我无罪，而且在狱中写了上诉书，我想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非常清晰的。那我认为狱中现在不能让他得到有效治疗的这样一个事情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表面上是有相关的规定，但是为什么不能让这样一个高龄的老人去，即使是他在狱中你说你按照程序中，但是为什么不能让他得到更好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给当局抛出的一个疑问。所以说我真的很担忧他，而且最让我落泪的一个细节就是当时高老师应该是在去年年底，他就以晚清的一个学士翁同龢的绝命诗来以明心志。我想这样的诗句，这样的一个以明心志的一个内容，官方应该能够看得到。那他们所说的依法人道等等如何体现，就是这样。
是的，我们看到海外的媒体也披露一些消息，但是这些消息呢，本身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性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提到，就是说这个高玉为什么会入狱？之前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写过相关的文章，也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看法也罗列起来。其中有一点就谈到说，他得罪了习近平啊。个人方面的，就是习近平让习近平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他带这个体制内党内的一些这个比较温和或者是这个进步的这个声音，或者是民主的这样一个声音发声过多，那么对习近平造成威胁。那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说法，你觉得可靠不可靠？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关于高老师的罪名，众所周知，官方是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对他入刑的。关于这个罪名，两位律师在庭上也做出了很精彩的辩护，包括明镜新闻网的负责人何平也出具了，高老师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这份九号文件，这样的证词。证据这么确凿，官方还是按照预设的这个罪名做出了判决，这当然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那我以前也多次公开表达我的意见，就是他是因言获罪。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的媒体这么多年都没有给高老师提供一个平台，所以他一直把他的时政观察文章发表在海外的媒体上。特别是从2011年9月开始，他成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的专栏作者，我有幸是他的责编之一。他的文章对中国政治有非常明晰的这个判断，加上他在体制内积累的很广的人脉资源，那也会有一些最新的政治秘辛会曝光。那几乎他的每篇文章都直指政治的核心问题，那他也很有勇气把矛头指向当今的执政者，特别是最高的领导人习近平。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到，涉及习近平的作品有《男儿习近平》这篇文章，透露的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的新南巡内部讲话。那还有另外的文章，习近平怒拔尚方剑，还有新舵手老航道等等。其实这些文章都指向了习近平根本无意政治改革，他这个形象其实都在这些文章当中有非常丰满的呈现。那我想正是这些披露中共秘辛以及指向习近平以及指向体制性问题的文章触怒了习近平以及其他的领导人，我想这是他直接获罪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我们再回到尚律师。那么尚律师，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关于说这官方不是官方呢，就是检方呢，可能在这个证据链接上面有一些这个缺口的这样一些评述。您在办案期间有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可以评论一下的话。
控方指控的，其实控方的起诉书写的很清楚，也很简单，就是。应该是2013年6、7月间吧，应该是高玉通过这个，他们指控高玉通过 Skype 软件将这个涉案的九号文件的电子版发给了境外明镜新闻网的这个和平先生。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九号文它到底是不是国家秘密，这个先放一遍。那么。当然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党的文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尽可能领会贯彻执行的一个文件，它是个国家秘密，咱们先姑且不论。那么就是说控方有没有证据证明高玉做了这件事情，目前看我们莫律师和我们经过研究案件，我们认为控方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包括这个比方说像物理证据啊，比方说高玉在何年何月何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哪台电脑向哪个 IP 地址发送了所谓的这个涉案文件啊，这个物理记录啊，这个发送记录都控方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提供给法庭啊。他们也而且从接受人的角度，刚才宋雨桐女士也说了，和平先生也明确的通过按照美国的方式，这个做出了合法的证，即将给中国的法院 说这个明确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高原女士寄送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的电子版。
嗯，
啊，他们控方唯一的证据就是高瑜的这个所谓的在一次的有罪供述。那当然，那个很显然，那个是在当局后来我们也在他的口供里发现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威胁的口吻啊。那个实际上高瑜的这个有罪供述是在这个他们控侦查人员以抓捕高瑜的儿子这样的形式下逼迫高瑜做出的这种所谓有罪供述，应该说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客观证据还是主观证据这个两个方面，这个他们控方都没有证据证明高瑜实施了这么指控的这个所谓的犯罪行为。
嗯，
那么他判他罪就非常荒唐。嗯，
那么现在这个上诉呢，您感觉到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回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通过的这个国安法和这个网安法会不会使得这个案件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先说后边这个问题。这个国安法国安法应该是在高于这个案子之后起诉之后公布的，应该按照这个法部速记既往的基本这个应该对高瑜的案件应该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那个网安法应该还是个草案，应该现在还没到实施的阶段。
嗯，
至于说高瑜的二审应该会有，我也很难判断，他们延长两个月的这个审讯，那么按照理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做出个裁决，但现在应该说还没有任何开庭的迹象。
嗯，
包括这个甚至合议庭这个二审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我现在还没有被通报。
嗯，
也就是说三个法官我还有三个法官我现在只知道一个法官的名字啊，其他两个法官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所以现在也没有，很难预测他们什么时候能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有结果。嗯，
好，谢谢尚律师。我们还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啊，很简短的请各位很简短的做一下这个评述还有发言。那么河南的孔先生请简短发言。
我认为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啊，你没法说呀，你这个是吧。这另外就说这个高瑜吧，那他这个他有很多原因，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中国那个
啊，孔先生，请简短发言，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非常感谢您打电话。
那行，我先不说了吧。
哦，实在抱歉。那么广东的黄先生给您20秒钟时间，请您简短发言。
这样子的，高瑜同志的背叛，可能中国现在的人权灾难已经开始，更大的人权灾难还在后头。我要对这些维权的同志说一声，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身上，美帝国主义救不了你们，东修社会帝国主义更救不了你们啊！我就讲这些。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那么苏雨桐女士，给您半分钟时间，请您做一个总结。
好的，那我就说一下，第一，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媒体人打压更甚，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个现实。他们封锁这样的声音，其实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闭关锁国。第二种就是，我觉得高瑜事件，如果习近平可以反证他是一个改革的领导人形象，那他就应该把高瑜做释放。如果他要证实他不是为了报复高瑜的话，他应该马上释放高瑜老师。
好，非常感谢苏雨桐女士从德国来参加我们节目，也同时感谢尚宝军律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节目。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另外呢，我们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自己的看法。那么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同讨论中国、泰国遭怨恨。 这个土耳其为何帮维吾尔人出头，以及 VOA 有问必答，谈的是抗战的胜利功臣到底是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